大家翻开补充资料哈，补充讲义的324页啊，上个礼拜应该是第三堂课吧啊，还是第二堂课讲到这里，324啊，那有一些啊学员啊，他回去这个听这个录影的时候啊，复习的时候呢。就是在最下面哈，324的最下面哈，补充资料，就是不一不义这个哈，这个经文啊啊，我可能是当时是有口误哈，啊，就是297经这个哈，就是我解释经文的时候呢，就是命即是身啊，这个应该是断见啊。那最后一行命义生义，这个是常见啊，因为我们的角注就有了嘛哈，角注二十二呢，这个啊导师的其他著作呢就有啊对应啊，就是命义生义是常见啊，命即是身是断见。我们啊，因为这个内容我们已经讲很多次哈，所以啊。有时候啊，就是会口误啊，所以在这里订正一下哈、啊。你们有记录到吗？有哈啊，那就是师父有讲错了是吧？没有啊？因为这个我已经讲很多遍哈、啊，那如果有口误，就是已经是很累了，已经讲课讲得很累了。好啦啊，没关系哈、啊，就是如果有口误的话就订正哈、因为其实啊，大家如果你有带读书会啊，有上课啊，大家就会知道，其实上课是很疲劳的啦哈、因为我们要除了这个课前备课啊，还有就是你整理资料的时候，你又会发现有很多。资料呢说法不太一致啊，所以你又想要去给他汇通，所以都会用很多脑啊哈 啊，所以呢有一些部分呢，我们不见得在现场啊就能够很周详的啊讲得很详细啊，就是因为太疲劳了，所以我有时候上课哈、啊，我都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上课之前啊不能找我聊天。比如说我要今天要上课哈，早上早餐之后呢就不好跟别人一直聊天，因为我到了上课的时间之后呢，我就会疲劳啊，或者是说我如果说啊一直准备资料，一直看到最后一分钟才下来讲课，这样子也不好啊，就是你没有让他啊休息或者是重组的时间啊。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我有认识一些同学呢，就是法师他在上课，他是准备到最后一分钟了、啊、很厉害的，他算到准啊，最后一分钟然后他就下来上课讲啊。那我说我不可以哈、那我们上个礼拜解释到的是第几经啊，就是301哈，301经，就是补充资料的330啊，330这边啊，补充资料330，就杂含301经啊，其实它对应262经嘛啊。好，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330的中间啊，就是第9这边开始嘛哈啊，诚实论卷9这边啊，那。在啊，就是除了阿含以外，后面的这一个时期的阿毗达摩论书，或者是很多大圣的论点啊，其实他们都是在注解阿含的哦。啊，大家慢慢结束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很多这些大论师、大禅师啊，他们都是依据阿含经，然后再去发挥的啊，再去讲解，再去谈修行的东西。它跟我们现在很多学佛的情况有一点不同，就在佛教，你从历史上或者是从这些注释书里面，你可以看得到古来的这些大论师、大禅师啊，或者是研究戒律的都一样，他们都是要依据这些 辗转传来的这一些论点的注解，了解之后呢，确认佛在经典讲的这一些文字经义之后呢，再来谈这个自己的啊自己的想法或者是修行的经验。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跳过这一块的，跳过这一块论师或者禅师的解释，然后就是自己解阿含，就是用自己的意思一直在解一直在解啊。如果是你没有科班出身的哈，我自己觉得如果没有经过科班出身的人呢，大部分都有这种情况。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阿毗达摩这一块啊，这个时期的经这些论书的解释啊，不容易读，很不容易读啊。有些人说我干脆直接读阿含还比较简单，对不对？是没错的，是没错。但是你很多文字的含义呢，有可能你会猜错的。我们今天可能会上到有一部经，它完全就是翻译到那个中文啊，每个字都看得懂，但是它含义是什么看不懂。所以呢，你如果说没有这些巴利教典的一个注释哈，还有像菩提长老这一些的解释，其实杂阿含经不好读的啊。所以有一个研究阿含很久的老师啊，就跟我说：“你敢讲杂阿含啊，好勇敢呐、啊！”有一些经典，其实是因为我是觉得说，我当然也没有能力像这一些老师哈、啊。每一种语文都那么精通，但是因为我知道它太重要了，你看导师的书引用很多很多啊，这一些缘起阿含的经，我觉得它太重要，即使读不太 100% 完全掌握，至少我们要了解 70% 80% 也会受惠很多，对不对？至少我们可以知道说，哦，佛在根本教法里面有这一些思想跟修行的方法啊。那我们看到后来的这些论述啊，你看引用的都是阿含经，特别是杂阿含经很多很多啊，所以我们就要更加的珍惜我们现有的资料啊。好，我们来看这个诚实论卷九啊，你看他这里引了诚实论，引了这一部经引了蛮多次的啊，就是见世间即则灭无见啊，见世间灭则灭有见，所以有跟无呢，就是这一部经的要点。所以八部缘起里面啊，这一部经啊，如果是按照我们在研究佛学的立场来说，就是它这个八部可以有很多种组成的方式啊。比如说这一部经，我问大家，有见跟无见就可以不有不无嘛，对不对？就是 一对了哈，不有不无，就是你不能让你不能认为这个有就是存在嘛，无就是不存在，你不能认为有一个存在的这个实体。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存在的东西它就是有一个真实体的话，它应该是不会灭去的，它如果是会变坏会灭去，就证明这个存在的法它是无自性，它是缘起的，对不对？那既然一切都在动摇，只是现在还可以使用的阶段我们使用它，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我们没有把这个真实放在里面的话，把这个实有放在我们在使用过程里面的话，那它变化了它不见了，我们都不会动摇自己的心，否则的话我们是会被它影响我们情绪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学佛之后啊，它还是跟正常人一样，它只是把这种实有的观念啊，实无的观念拿掉，所以呢我们看到拥有的存在的缘起法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可以拥有它，你还是可以享受它，你还是可以使用它，对不对？但是我们在用的时候就知道它是一个生灭法，所以等它不见了的时候啊，因缘消散的时候，坏掉的时候，我们不会受影响。那坏掉之后呢，不见了之后，它不等于实无。为什么呢？因缘和合它又再出现的啦。因缘和合它又会再出现。因为这些法啊，它都是原生法，它都是原生，它原灭。原灭之后啊，只要因缘没有结束，它还是会再原生的啊。 就好像我们的生命一样啊。所以按照这句话来看的话，我可以把它讲成什么呢？不有不无。再来就是什么？不是，就是不急不灭。这个急就是升起嘛，哈。你也可以把这个经文呢，就是做成另外一组，就是不急不灭或者不生不灭的一个经文的文证这样哈。所以经文本身它是没有一定的，但是看我们如何去会通它啊。那诚实论卷十呢，下面一个呢，就是跟我们这一部经有关的哈，它是在第三跟第四。第三，你看哈，又如说见世间极啊，就是因缘和合产生了，那则灭无见啊，你就不会认为呢有一个就是没有啊，它就是因缘和合，它就存在了啊，你不会有这种断灭见。那看到因缘法灭去了，你也不会有见啊，不会落入一个它永远存在不变啊这种观念。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三零一经。但是你看第四项哈，第四项行中道故则灭两边，为什么呢？我们看到诸法相续而生，就是灭了它又会相续啊，不断的相续生，这个就是能够除去我们的断见，对不对啊？然后见到刹那刹那生灭啊，不管是设法的刹那生灭，或者是心法的刹那生灭，那见到念念灭啊，我们也不会有常见啊，因为它其实都是一个原生无自性的法啊。所以这个第三跟第四呢，跟我们这一部经有关啊。好，再来我们看三三一，补充资料三三一啊。其他的，因为它不是直接讲我们这一部经啊，我先不解释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提出来了哈，叫我解释一下。比如说三三一的第一行啊，诚实论这个，你看哦，他说此因彼因意啊，就是今生跟来生的五蕴啊已经不同了，对不对？但是你不可以说是它是常的。啊，它是不变的，不是，因为它的因缘组成的法已经不一样了，对不对？从自相续因缘立生，故不得言断。自相续就是我们自身的因缘呢，它就会让它这一种此因灭矣，亦因相续，对不对啊？那自相续有什么因缘力呢？我问大家，我们自己有什么因缘力会让我们死了之后呢又会再生？业力，还有呢烦恼，两种啊，业力跟烦恼啊。自相续它本身含有业力跟烦恼，所以它就会这种因缘，然后推动它不断的流转啊。再来诚实论卷十一啊，这里提到说从世俗地的立场才能够成就或者是说明这个中道，为什么呢？他说五蕴相续生故不断啊，五蕴相续生，应该要这样斗比较好哈。五蕴相续而生，所以呢，我们就不会有就不断啊，就是它会有违法，它会不断的相续下去。念念灭呢，它就是无常啊，它不会是恒常不变的。离这个断跟常两边就是中道，就如佛在经中说就三零一经啊，见世间极则灭无见，见世间灭则灭有见啊。从世俗地的立场才可以说可见极可见灭啊，在圣义地是没有办法的，对不对啊？所以诚实论呢，他在这里又给我们配上这个世俗地啊，这个是其他论没有讲到的了哈。那最后一笔资料卷十五也是一样哈，那这个我们就省略了哈。OK， 我们再来看下一部经啊，下一部经。下一部经是书本三百二十 四页啊，三零二经啊，大正三零二经、阿兹罗经啊。这部经也是佛在王舍城啊起舍觉山啊，我们之前有讲过，这个就是灵鹫山啊，灵鹫山。那佛陀呢，托钵啊，早上啊托钵啊，那离开这个啊灵鹫山，到王舍城去托钵啊。大家有去过印度朝圣吗？
有。
这灵鹫山跟王舍城是很远的呢。走过去托钵回来就饿了，我感很远呢啊！你要上去那个灵鹫山就已经走很远了，不要说从山上走下来哈。嗯，我记得还要坐那个好像那个缆车哈，一个人一个铁框的那种缆车，是吗？是灵鹫山吗？还是哪里、啊？不是灵鹫山哦，它可以好像可以走路，也可以。啊，可以坐缆车哈，两种都可以啊。嗯，那佛陀到王舍城起时啊，有一位这个阿兹罗迦舍，阿兹罗呢，在巴利文就是阿切老，就是裸形，就裸体啊，就没有穿衣服。阿兹罗就是没有穿衣服，迦舍就是这个外道啊，这个是婆罗门吗？还是外道？外道了哈。那为淫小事，这个淫就是办理哈，他就是要办一些小事情，所以他也出去往舍城，那朝向这个灵鹫山的方向。那他遥远呢就看到佛陀了，所以呢看到佛陀之后啊，就是会面了哈，就跟佛陀说，我有问题想问你啊，佛陀你有空吗？佛陀说现在不是时候呢，现在要去吃早餐了等我回来啊，再找时间。但是他不死心哦，他一直是这样啊，死缠烂打的。第一次问，第二次问，第三次问，他说你是要为难我吗？啊，哇，你看要当一个出家人哦，不容易哈，早餐还没有吃就要回答别人的问题那佛陀就说好吧，那就你就问吧啊。那下面的这一个问答啊，因为从下面开始哈、啊、就是阿兹罗迦舍白佛言这边啊，什么是苦自作有没有啊，一直到下一页哈、啊、第二段纯大苦聚集这边有找到吗？这个呢我在补充资料有做那个对照表给大家，就是大家看补充资料332这边，就是上个礼拜的补充讲义吧啊，332找到吗 ？OK， 你看到、哦、左边就是我们的杂含经302经啊，阿兹罗迦舍白佛言，那佛陀啊，苦是自作的吗？啊，佛陀说无记，无记是什么呢？你看那个最右边相应部的翻译哈，是什么呢？不要这样说，有没有？所以无忌啊，这个古文啊，或者是一些阿毗达摩的用词，会让人家比较，就是会很多问号啊。实际上，它只是一个说，哎，你不要这样说啊。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苦是他做的吗？啊，佛陀也说无忌。第三，苦是自作或者是他作。第四个问题，苦是无因的吗？没有原因的吗？他就有苦的，有这个苦产生吗？这四个问题呢，佛陀全部都是用无记啊，也就是说佛陀说你不要这样说啊，就是他是有原因啊。好，再来呢往下看呢，就是迦舍呢就是继续问佛陀说，既然苦，佛陀啊，你说苦不是自作他作，自作他作就是共作啊哈，还有无因作，这四种都不是，那是什么啊？啊，那苦是怎么来的呢？佛陀跟他说，非无此苦，然有此苦，有没有？佛陀这样回答，他说啊，我不是说没有这个苦， 还是有这个苦。那这句话要怎么理解呢？我们看相应部，你看相应部哦，同样那一栏，他说假设我不是不知道苦，不是看不见苦，我知道有苦的，我看见苦，有没有？那待会呢，底下呢，或者是后面几部经啊，连续的都是这种啊，是叫什么四座啊，四座的论法啊。那我往下看，大家就会更清楚啊。好，再来呢，这个迦摄呢，这个外道啊，继续问佛陀啊。我们看补充资料333啊。那这个迦摄呢，继续问说：“佛陀啊，你说有这个苦，那你给我开示，让我知道这个苦，见到这个苦是怎么样来的啊？就是这个外道他也知道苦，只是说他没有见到真正的苦，所以他想要了解啊。那我们来看相应部的这个翻译哦，你看相应部它多了好多文字啊，有没有？其实如果按照相应部的版本来看的话，它是外道呢是重复一次，重复一次这个啊他之前问的问题啊。就是说你说苦是自作，苦是他作、共作或者是无因作，你说都不是啊，都不是。那到底你看最后的话，佛陀啊，请你解释苦啊，请你为我说明这个苦啊。好，我们再来看杂含经圈圈的地方啊，佛跟佛陀回答说，苦即是受者。角诸是呢，就是导师说把这个字啊改成是不是的是会比较好啊。这个受呢，受这个苦啊本身就是受者啊。如果说这个受呢有一个真实的受者，那我说苦是自作的啊。如果有一个真实的受者啊，受苦的人，那这个是自作。那他作呢，他即是受者，站在他的立场来说，他就是受者。那如果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受者，也是你就可以称他为他作啊。第三，那如果受自受他受富于苦者啊，如果说啊这个受受自如果这个受啊自受。若受自受他受啊，受自受受他受，应该是这样，是不是？对，因为如果说他对上面的来看的话，就是对自己的受嘛，然后对他人来说他也是受啊。那如果还是苦的话，这个就是共嘛，共作。那如是就有自他作啊，这个也不对啊。第四个呢，就是佛陀说，那若不因自他无因而生苦，那这个也不对啊。那佛陀说要离这四种，那说中道啊，就是十二缘起啊，十二缘起还灭啊，就是纯大苦俱灭。那我们看最右边相应部这个版本，他并没有这样回答四个问题，他只有回答两个问题。你看假设啊，佛陀说假设苦是由自己造成的，是出于作者和受者都是同一人的见解，这个名为常见，就造作的人跟受苦的人是同一个实有自性的人，这个就名为常见。那如果造苦的人啊，苦是由他人造的，那出于作者是一个人，领受苦的人又是另外一个人，这种见解就成为断见。他破了这两种见，其实共作也就自然就破了嘛，然后无因也是不共之破啊。所以呢，其实他有一些经文啊，你可以看得到说他虽然是上面提问四句，但是他的回答只有回答两句。那现在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就是我们造作苦的人跟受苦的人，一般我们的观念就是 就是我们自己啊，不然是谁，对不对啊？那所以说作者跟受者是同一人，这个是常见。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常见？你们觉得我们有没有常见？有啊，是的，是的，我们一般凡夫都是有常见的，但是这一种常见呢，比断见好。大智度论说，这一种常见比断见好，为什么呢？因为自己造苦，自己受苦，至少我会想办法不要去造这个苦的因，你至少会想要去远离这些受苦的因，所以你就不敢造恶。所以呢，这一种常见其实一般凡夫是会有的。那我们现在在学佛之后呢，我们为什么说我们不要有这种常见呢？我们就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这个作者造作苦的人，他本身他是一个生灭的法，我们的五蕴是一个生灭的法，对不对？那等你受苦的时候如果这个苦它过了很长的时间才成熟，那其实我们的五蕴已经生灭很多很多了所以呢，他说这个因缘和合的五蕴，等受苦的时候的因缘和合的五蕴已经是不一样了所以站在这样的角度说，它不是常见但是当我们还没有体验到五蕴无常、五蕴皆空的时候呢，是还有一点常见的，是还有的。所以大智度论他有解释这个问题的，他说常见比断见好，常见至少你知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不敢造恶。断见的话，你看下一个他说造苦的人跟受苦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人，这个就断见。那这一种断见是很可怕的，就是我今生死了，我造了业 下次受苦的人不是我，所以我们就造得很开心你知道吗？我们就不用任何挂碍因为我们造了不是我受的这种断见龙树菩萨说是一定要先处理。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世间的正见上呢，他就不能成立。其实我们在学佛的过程我们的世间正见我问大家有没有常见的味道有没有？有的。我们学佛到现在你看我问大家我们都还会说，你看我现在修行，我修了这些戒定慧，以后成就解脱的人当然是我不可能我修得那么辛苦然后跑到你的身上去我才不要呢，对不对？所以呢，这一种其实这一种观念，因为我们对无我对空还是没有办法就是领悟的很彻底，所以我们还是带着一个我在修的嘛。那这一种其实都是有常见的味道的，都还是有的，只是说它是慢慢慢慢的朝向无我朝向空。那如果说我们不断没有，如果我们没有加强这个无我的观念呢，其实它还是常见来的。但也许大家说，那我们还有希望吗？有没有希望？有，因为它是它这个无我它不是说你想一下它就变无我的，不是，它是要透过五蕴的观察色受想行识的这一些，在止观里面观察，你破除这一种色法名法的执着呢，这个因缘和合的法你看清楚之后，它没有一个灵魂或者有一个神我在主宰这个五蕴的话，你才从这当中你才能够体验到无我。那体验到无我的时候呢，我们在造作善业这种我们就是因为知道说它就是在世俗地的立场，他一定是透过这个善法善道善趣，我们能够渐次的能够向上不断的增上自己。那真正到了这个无我的体验的时候他连这个常见到最后都要破的那到最后才破这个常见。那破了之后呢，他就没有问题了他还是跟平常人一样，但是他在他的观念里面呢，他不会认为有一个实有的造作者跟受报者这个就是阿含讲的有业报而无作者这样。 但是我们现在还是有业报，有作者的啊，对不对？有报者的，一定的啊。这个是一个过程，是啊，必然的啊。嗯，那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常相应部呢？为什么它会出现常见跟断见呢？那杂还没有提到这个，对不对？我们杂还没有，但实际上啊，我自己觉得哈，我们如果读《阿含经》哦，你只有中间拿一两部经来解读，你对阿含哈、哦，有时候就会落入这一种情况，就是说，哎，你比对相应部之后呢，你觉得说，哦，相应部讲得好清楚哦，它就归纳为两种见。杂含没有讲到常见断见，所以杂含的翻译呢比较不圆满。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哈、哦，在读经论的时候都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把全部读。你知道吗？我们没有把整部经全部读，就杂含经我们很少人全经读的，我们都是读几经几经，对不对？但是你看哦，大家翻回去我们课本三百经，对不对？三百经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在前面其实他已经这样配对了。你看三百经哈、哦，你看书本的323的第三行有没有？自作自觉堕常见，他作他觉堕断见。所以你从三百经，你回去看三百经，他前面已经有这样配了，所以他在这一经不配呢，其实你也不会觉得说有什么很不对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读经论，有时候就是你要有这个因缘啊，一定要全部读啊，你全部读，你才不会有这种矛盾的心理出现啊。所以就是因为相应部有可能他前面的经不一定有这样的交代啊，所以他到了这部经他就有配对这个常见跟断见啊。所以最后呢，他就说如来不落两边说中道，有没有啊？好，我们这个对照表、哦、我们先看到这一边，我们来看书本啊，我们回来课本。书本呢，我们看这个325最后一段。那不落常断啊，就是因为懂得修中道，所以呢不落两边。你看哦，通常啊、哦，我们看经文呢，我们会说离两边行中道，好像是我们先离开两边才来行这个环灭门啊，有没有？实际上应该不是，正常来说应该是你行了这个，你才远离这两种边界。就在观念上你知道要离开，但是实际上你要去观察了，你才能够离开这两种见的啊。他不是说你知道就等于离开哦啊。好，最后一段，那佛说完这部经之后呢，这个外道啊这个罗行外道呢，他就得到出果哎啊，得法眼镜啊。那得到法眼镜之后啊，那他就很高兴的跟佛陀说，我要皈依啊三宝，成为优婆塞啊，证知我啊，佛陀证明我。那这个外道呢，听完佛开示证出果之后呢，他就坐礼而退了啊。但是呢，他告别不久啊，他就呢跑回家的路上啊，被一头母牛猝死，就是撞死了啊，所以他就死掉了啊。但是他死了之后啊，他的脸色很好看。但是如果是照我们一般人啊，我们觉得很不吉祥，看到这个佛陀转身竟然被牛撞死了，一般人的想法就是不吉祥。哎呀，这个是太不可思议了啊！但是我们经典很多这种情节的哈。好，我们来看326哈。那这时候呢，他被撞死之后呢，佛陀还不知道的嘛。那佛陀就是起时回来啊，回来那有很多比丘啊继续的去起食嘛，他们没有跟佛陀走在一起。那他们就听到这个阿兹罗迦舍呢跟佛陀谈完之后啊，然后他就被牛撞死了啊，但是他六根很清净啊，就是颜色很好看。那比丘呢托钵回来啊，就跟佛陀报告。那 报告呢，其实他不是说有什么大件事，他们很好奇说，那这个听闻佛开示的这个外道啊，他被牛处死之后啊，他会生在什么地方啊？奇怪哈，都不是我们的事情，但是你看都很关心。我们一般人都是这样哈，就是别人的事情我们花很多心思的啊。那佛陀也知道说他们想要知道，所以佛陀就跟他们说，这个比这个外道啊，这个优婆塞啊，他已经见法，就是已经证出果，已经波涅盘哦，所以呢，大家可以去供养他的舍利啊，供养他的身，就是供养舍利啊，所以就是受记了哈，被佛受记。所以你在经典里面看到的很多情节哈，跟我们认为佛陀是万能的那种情节是不一样的，对吧？在阿含经的佛陀他，你看他的这个开示之后啊，这个外道被牛处死，佛陀也不知道啊，也要别人来跟他报告啊，对不对啊？所以呢，但是我们在礼佛啊、拜佛的时候，我们都希望佛陀听到我们的呼唤声，会觉得很好笑哈、啊，嗯。OK， 我们来看补充资料哈，334啊，我找了这个婆沙之后啊，其实这个资料我是无意中有些找到的啊。那找了之后，我真的是大开眼界啊！这四座以前有读过，但是可能没有刻意的去讲解哈、啊，印象不深刻。好，334页最上面这个先对应这个巴利的相应部哈、啊。那这个刚刚跟刚才讲解的差不多了哈。若受就是受者，我应说苦是自作啊，这个是佛陀的话嘛哈。如果受苦的人有一个真实的受者，那这个苦就可以称为是自作的。那如果是他受啊，就是造作苦的人跟受苦的人是不同的，实有者，那这个就是他作。那在相应部呢，你看他的翻译是这样，这种感觉和感觉他的人是一样，这个感觉就是受啦啊，就是这种受啊，受苦啊，还有造作苦跟受苦的是一样，这个就是常见。你看后面那一段哈、啊，快乐和痛苦都是自己创造的，这个好像没有很难嘛哈。自作呢，其实他这个作的意思是创造的意思哦，是自己创造。我刚开始我不觉得这个创造有什么特别呢，但是我看了婆沙之后，我发现原来这个创造是关键字。那你看他做哈、哦，下一段他说，感觉是一种，就是作者是一方，那感受到这种感受的人又是另外一种，就是。受者又是另外一个人，完全不同。他的结论是，快乐跟痛苦都是由他人创造的，都是这个创造，你要留意哈。那我们来看《大毗婆沙论》的注解哈，就是卷十五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是谈到有四种问啊，其实也可以称为四种答。大家看角注哈，角注八这边有。四种问有没有？一向即问，分别即问，反即即问，还有舍执即问。这个问呢，有时候在不同的论，它是讲为答，回答的答啊。那翻译也不太一样。第一种呢，就是另外的翻译，就是决定答。大智度论呢，就翻译为决定答。一向就是没有 confused 的、啊、就是他没有两个选择，就是决定是这样。那一向答或者决定答是什么呢、啊、待会我再举例哈。分别即问就是分别答，反即即问就是反问答，反问答。舍执即问就是直答，直答就是那个舍执的执啊，安直的直，直达就是放着不管它、啊、就是默然的意思啊。啊，舍直，智啊， 舍智。哦，所以你说智达是回答，不回啊，不回。舍智是 回答，也是没有嘛哈，放在一边啊。那有一些它是简，只有一个字而已，就智就是放着啊，放着就是其实就是不理他啊。比如小孩子问你啊，那个什么时候看得到那个太空啊？问这种问题啊，你就放一边，呵呵，类似这样哈。那我们大比婆沙论上面的文啊，卷十五这个是直答啊，就是佛陀不答的啊这些问题，所以在婆沙的用词就是直答舍直。那我们阿含经就是无记，无记就是直答啊。好，我们来看刮胡一，有一个外道啊来找佛陀说：“佛陀啊，乔大摩啊，自作自受吗？”佛陀说：“不应记啊，就是无记。”那这个是经文嘛哈、啊？那你看下面的问答，为什么佛陀不答呢？啊，为什么佛陀不答呢？这些外道啊，执着有实我，自作自受。大家注意。执着的执后面那一个就是他们的问题，执着的执后面就是这个外道的问题哈。外道执着什么见解呢？就是有一个真实的我，自作业自受报。那佛说是无我，所以不应答，因为完全不一样，一个说有我，一个说无我。那刮胡二，那外道继续问说：“他做他受，佛陀也不应记，那为什么不答呢？”啊，那这里的论主啊，就说外道执着有一个真实的我，名什么呢？自在天呐、啊，这些大梵天、自在天这些天神，彼能作我受果，所以这个他做他受那个他、啊。在论里面的注解是这些天神造作了这一些轮回让我来受苦你知道吗？那个彼就是指自在天嘛，那个彼就是指自在天，自在天是创造万物的，所以他是能作者。那我们一般的这一些子民啊人民啊就是受果报的人，所以造作大地跟受果报的是不一样的人，所以说是有一个他做他受的意思啊，就是他认为有一个真实的我啊在受这个果报，那跟佛说的无我就不对应。那这个他做他受这一个解释啊，我也是觉得非常的跟我们一般的解释不一样，我们一般解释就是我造业你受报这样嘛哈。但是他论点哦，不是只有大比婆沙论哦，你看后面还有，他是讲说因为印度外道他们认为有一个天神创造万物，所以他做他受是针对这个，针对这个他做的这个能作者啊，创造者就是自在天神，这样可以吗？啊，那我们在这个人民啊，我们受果报，那这种他做他受是这样的解释的，跟我们一般的解释差蛮多的啊、哦。等一下我们看后面吉藏大师也是这样哦啊。好，第三，自作他作，这个就是共作嘛哈、啊，自他作自受啊，那也不对。那佛陀为什么不回答呢？啊，这里答曰说，外道执着有一个真实的我，就名为自，名为他。自就是我受嘛哈，他就是对方，都是有一个真实的，那跟佛所说的无我相违背啊，所以佛陀不回答。那刮胡四呢，最后一个，不是自不是他，就是无因而生，无作无受，佛也不答，为什么呢？啊，这个大家要留意哦，你看他的回答哦，佛陀说。果从因生，自作自受，所以我不答。哎，你要留意哦，因为自作自受在第一个也出现哦， 我问大家，现在他这个世尊常说果从因生，有因必有果，对不对？果从因生，那自作自受，这个是佛说的还是外道说的？佛说，对不对？如果你按照下面这句来看，是佛说的，那他跟自作自受那一个上面刮胡意的有什么不同？啊，一个从因果，自我，其实自我也是因果来的，自我也是因果，只是他那个因果是实有我的因果啊。如果是佛陀的话，他也讲因果，但是他那个因果是自作业自受报，这个是世间正见，对不对？但是是无我在受报，他是没有一个实我去轮回，所以他就差在没有我这个灵魂而已。他自作业自受报还是一样的啊，所以自作自受这个词哈，你解的正确的话，它就是世间正见；你解的不正确的话，它就是常见。这样可以吗？啊，因为世间正见呢，它是有随顺处世间的，所以我们称它为世间正见啊。好，那下面呢外人继续提问说，那这个外道诸问啊，那为什么应该不要回答他呢？啊，论主回答说，因为这四个问题啊，不引义力，不引善法，不顺犯行，不发觉慧，不得涅槃，这五个原因，所以佛陀不回答。不引义力就是他对我们修行没有帮助，这个义力就是利益，对我们没有利益。不引善法就是它不能够让我们产生善法的造作，不顺犯行，不跟清净行相应，不发觉慧就是它不能够引发我们这个观慧，也不能让我们得涅槃，这五个原因，所以我们直达。所以啊，改次别人问你，如果说你不回答，别人问你说你干嘛不回答我，你可以讲这五个理由啊，让他哑口无言啊。你讲这个问题对我没有利益啊，不能够让我开智慧，不能让我跌涅槃啊。哇，这个你看，这个阿毗达摩论师实在是了不起哈。那外人问说，那前面三个问题啊你有回答，为什么最后一个问题你不回答呢？啊，论主说，其实他说不应记，他说无记，其实就是已经回答了。他说已经回答了啊，那道理就是这样，就是就如果以相应部来说，就是你不要这样说。其实这个也是回答，也是回答。那主要就是要让提问者啊正解，得到正解，正确的理解哈，不要落入两边呐啊。所以这个就是《大毗婆沙论》的注解啊。好，再来我们看335啊。335这一段呢，下面有一点名相有一点复杂哈，我会简略一点啊，我会讲比较好懂的了哈。好，那再来这个资料是《大毗婆沙论》卷199哈，199卷。那发智论呢，首先引了这个，就是这一部经哈，四种嘛哈，四种。你看前面三种，自作苦乐，第二他作苦乐，第三自他作就是共作苦乐。那这一种啊经文啊外道见啊是什么呢？非因即因，借境取见。那如果我们能够真实的见到苦谛，就能断除这一种非因即因，借境取见。那最后一种呢，他说下一行，所受苦乐不是智不是他，无因而生。第四种见是什么呢？这个是谤因邪见，否定这个因啊，因果的因。那这一种呢，是要观察到极地的时候啊，就能够断除这种邪见，因为极地就是因嘛， 所以呢，在阿毗达摩论师的这种注解啊，真的是大开眼界哈、前面的第一个就是非因即因皆进取，还有谤因邪见，这个就是谈这个自性啊，这个烦恼的自性啊，邪见的自性。见苦跟见集呢，这个就是对治啊，就是我们修四圣谛嘛哈、能够对治这一些邪见烦恼。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哈、